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湾区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现在呢是中午的12:02，我是一个现场的节目。如果您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是想跟摩卡说什么呢，欢迎您随时给我们961961平台发短信。那首先呢，告诉您一个消息，就是从7月1日开始啊，加州有一批新的法律正式生效了，里面呢有几项规定，可能是您最近就会遇到的，尤其是经常搭飞机啊，或者是常用手机 APP 的朋友，今天啊一定要听一听。那从7月1日开始呢，加州又有一系列的新法律正式上路，内容就涉及到最低工资啊、校园手机管理、住房、食品标签，可以说是跟大家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那有些新规定是从7月1日起马上实施，那也有一些呢会交给各地政府或者是学区，根据当地的情况制定具体的执行办法。先来看一下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呢，就是最低工资。根据加州 SB525 的法案，从7月1日开始，医护人员的最低工资将进一步的提高，像拥有10,000名以上的全职员工的大型医疗系统以及透析诊所等医疗机构，医护人员的最低时薪呢将会提高到$25。规模比较小的这个医疗机构和社区诊所，最低的时薪则提高到$23。除了这个医护人员之外，加州的一些城市的最低工资也会上调。例如，洛杉矶市提高到每小时$18.42，帕萨迪纳是$18.57，旧金山是$19.61。我们湾区的艾默里维尔呢，则是提高到$20.34，提高的是最大的啊。至于说圣地亚哥，今年1月呢，已经先调到了$17.75了。那如果听众您想知道自己工作的城市有没有调整，或者是所属的行业有没有新的工资标准，可以到当地的政府网站去查询。那我们再来看一项备受关注的新法，就是从7月1日开始，加州 AB1127 法案正式实施，是干什么的呢？是禁止销售部门容易改装成全自动武器的半自动手枪，其中包括非常知名的格洛克，也就是 Glock 手枪。这项法律是州长纽森在2025签署的，主要就是针对使用十字形扳机杆容易被改装的这种枪支。根据规定，7月1日之后，如果有人出售、转让或者是提供这类枪支，第一次违规最高就罚款$1,000了。如果再次违规，最高罚款是$5,000，还有可能呢被撤销经销商的执照。如果第三次违规啊，不但可能面临轻罪指控，执照也将被强制吊销。支持这项法案的人认为，全美自动武器越来越普及，令人担忧。不过呢，美国步枪协会立法行动研究所认为呢，这项法律侵犯了守护公民的拥枪权。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项新法主要是针对新的商业销售，不影响就是民众已经合法拥有的这些枪支，还有就是私人之间依法进行的转让也不受影响。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校园方面啊。从7月1日开始，加州无手枪校园法正式生效了。立法的内容指出，越来越多的这个研究显示，中小学生在学校里不受限制的使用智能手枪，会影响学习成绩，也容易助长网络霸凌，还可能增加青少年的这个焦虑、忧郁，甚至是自杀的风险。因此呢，新法就要求全州各学区啊、特许学校以及县教育办公室都要制定限制学生在校使用手枪的政策。不过，法律也特别规定了例外情况，像是遇到紧急事件啊，或者是学生感觉自己面临危险，或者是学校允许的特殊情况下，还是可以使用手机的，不是手枪啊，说错了。所以呢，家长呢也不用担心完全联系不上孩子。虽然这是全州统一实施的新法，但是各个学区呢还是可以决定具体怎么执行。例如，圣地亚哥联合学区是从去年的8月开始就已经禁止学生在一般上课时间使用手机，而且呢不能把手机拿出来。 洛杉矶联合学区呢，则是从2025年开始，连智能手表和耳机也一起限制了。北加州圣马刁联合高中学区执行的是更严格一些了，学生上学期间必须把手机放进专用的收纳袋锁起来，整个的上课时间呢都不能使用。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食品方面啊，根据加州SB68号法案， 从7月1号开始， 拥有20家以上门店的连锁餐厅 必须在菜单上标示9大常见的食物过敏源，包括什么呢？有鸡蛋、牛奶、鱼类、贝类、坚果、花生、小麦、芝麻和大豆。 这项规定呢，适用于大型餐饮集团加盟连锁店，以及只提供外卖的云端厨房。另外啊，食品标签也有了新变化了。根据AB660号法案， 食品包装上经常看到的销售截止日期啊，将不能再作为主要的标签使用了。那未来呢，它会统一改成最佳食用日期，也就是Best if used by， 就是希望减少消费者对食品保存期限的误解。不过，葡萄酒瓶装商仍然可以标示包装日期，超市里的熟食和预制食品也可以继续使用包装日期。最后再告诉大家一个很多人都会有感觉的新规定，如果您平常会看呼噜等这种串流平台，应该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节目播得好好的，广告一出来， 声音突然就大了好几倍，就常常被吓一跳，是吧？从7月1号开始呢， 加州SB575号法案正式实施了， 禁止串流平台播放音量明显高于节目的广告，希望让观众在追剧啊、看电影的时候啊，不会再被突然放大的这个广告声音打扰到。其实啊， 说了这么多，猫卡是觉得很多东西啊现在都变了，以前我们是用纸啊笔啊来做记录，是吧？现在呢都用手机来做了。以前有些事情呢，你是要去柜台去办理的，要排队啊，但是现在很多事情自己在这个手机的APP上点几下就办好了。你像登机的时候排队啊，你扫个二维码就完成了，确实是方便了很多。但是呢，也会有一些时候是什么呢？就是 你真的是拿着手机，然后看着那个APP，可是呢还是有点懵，这个下一步该点哪儿呢？对吧？怎么办呢？遇到这种情况，那应该如何处理呢？接下来啊，猫卡跟你讲的这个事情就是发生在机场的。因为现在搭飞机几乎都是靠手机，对不对？像登机证啊在手机里头，航班的通知呢也是在APP里头，就连入境申报、报到手续也越来越 依赖这个手机和自动的设备。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这确实是很方便的，可是呢对于一些人来说呢，也可能变成了一场麻烦。什么样的人呢？就像这个智障的人士，还有一些年长者，或者呢就是不熟悉当地系统的国际旅客，就是他是其他国家的哈，就可能因为不会用这个APP， 或者是哪怕你会用手机没电了，或者是他的手机因为什么原因上不了网络，就陷入到了困境。美国的这个今日美国就报道了一起这样的案例，他是一名视障旅客，叫安东尼·马廖内。日前呢，他搭乘美国的航空，途中呢就遇到了这个航班取消，原本负责协助他的机场工作人员并没有主动告诉他说航班已经取消了。 最后呢，他是靠美国航空APP收到了通知，才知道发生了什么。可是知道航班取消只是第一步，更大的问题是没有人带他前往航空公司的服务柜台。最后他甚至站起来对现场的人说，我愿意付钱，请人带我去美国航空服务柜台。最后啊，是一位热心的旅客免费帮助了他。 其实呢，这个不是个案，去年就有航空的媒体也曾经报道，就是两名搭乘西南航空的10名旅客，因为航班长时间的延误，其他的乘客呢都已经重新安排到了新的班机，唯独就他们两个人还一直留在原来的登机口，结果是整整等了5个小时。除了这个智障人士，很多年长的旅客呢也是会面临到这样类似的问题。 现在呢，不少的航空公司呢都要求旅客使用电子登机证，通过这个手机APP 接收航班通知， 自动报到啊，甚至扫描二维码才能查看相关的讯息。但是不少的长者他不会下载这个手机 APP， 不熟悉这些智能型的手机，也不会开启电子邮件，再加上人老了嘛，视力也减退了，那个手机的画面又很小，他们看起来也是非常吃力的。如果就是登机门临时更换了，年轻人他看到手机的通知马上就可以去到新的登机门去，可是有些长者可能还坐在原来的这个候机区，完全不知道已经换了地方。而且随着这个机场人就是人工服务越来越少，很多旅客就算想找个人帮忙，他都不知道去找谁问谁，找不着人。另外像手机没有电了，没有网络了，也会让这个旅程呢瞬间就变得困难重重。所以呢，在入境啊转机时间很紧迫的时候，就更容易让人去手忙脚乱。前一段时间啊，有位华人李先生，日前呢他是从中国的广州入境转机的时候，他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他说因为他的手机 eSIM 卡就是国际漫游呢没有及时的开通，无法用手机去填写电子入境的申请表，就只能改用机场提供的设备。可是呢，机场的机器数量是有限的，他看到每一台的前面都排了十几个人，而且申请表里面有些内容还不太容易理解，很多人都是花十几分钟才能填完。李先生前面啊至少有十几个人在排队，而他的转机时间只剩下两个小时了。他呢曾经向工作人员去求助，对方告诉他说只有等到距离起飞只剩30分钟的时候才能再去找他。所以啊，他就是一边排队一边就是焦急的等待，那个心情就可想而知了啊。另一位华人 Julia， 他是从台湾入境的时候呢也有类似的经历。他说以前呢填写一张纸本的入境卡不到一分钟就填完了，现在全都改成了数位化，只要有一个地方填错了就必须重新来过。他是前后填了两三次终于成功送出去了。所以呢，他也提出了一个疑问呢，就是说为什么除了这个数位的方式之外就不能保留其他的选择呢？那猫卡也觉得他这个疑问是很好的啊。那如果手机刚好没电或者是没有网络，机场的这个入境流程是不是可能就因此受到影响呢？那听众朋友，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明明人已经到了机场了，但是感觉自己就被这个系统给落下了啊。像手机没电，没有网络，不会操作这个 APP， 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很无助的时候？如果您也遇到这个情况呢，希望您发短信告诉猫卡啊。我们就在这里跟我们的听众来个小互动吧。如果有一天您在机场遇到了问题，您会更接近哪一种情况？A， 您是离不开手机的人，没有这个 APP 啊，就是 APP 手机 APP， 没有网络会很焦虑。 B 是什么呢？就是您会相信您感觉啊，有人帮助您比系统更重要，遇到问题呢您还是会先找人去问一下。再说一遍啊， A 呢是用手机来解决问题，要有网络要有 APP， 不然就会感觉很焦虑。 B 呢就是希望能找到人去问，实际解决问题，不是通过手机。所以呢 A 或者是 B， 希望您把您的选择发到961961啊，跟猫卡说一下。也希望您讲一下有没有在机场啊或者在旅行过程当中，因为这个手机啊，因为网络或者是系统问题，遇到这种小小的被卡住的时刻。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是发生在机场的故事，这个呢特别有意思哈，这是一位足球迷的经历，说起来真的有点像电影的情节啊。他是在上一届的世界杯，也就是2022年搭乘卡达航空的飞机呢前往卡达去看球赛，结果在飞机上啊就不小心把一副耳机给弄丢了。当时他用的是一款索尼比较高端的这种耳罩式的耳机，很心疼啊。他发现了之后呢就赶紧按照流程填写了遗失物通报单，但是后来航空公司在2023年初呢就没有再和他联系了。他等了一段时间以后啊，也就觉得哎呀估计是找不回来了，就默认了，只好自己重新买了一副耳机，生活还得继续啊，就这样吧。结果没想到啊，这件事情4年之后啊居然就出现了神转折啊，就是在这一届世界杯再次开踢的时候，现在正是世界杯啊，他突然收到了卡达航空的电子邮件通知，说他的耳机在多哈的仓库找到了。 是不是很搞笑？不过呢，因为当时一些地区空域的限制，航班的调度比较困难，这个耳机呢一时还是没有办法马上送回来。航空公司在邮件里说一旦这个航线恢复啊，就会尽快的安排送到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后来就是在最近的这段时间，这位网友就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洛杉矶机场卡达航空的工作人员打来的，对方告诉他说耳机已经到了，你可以来取了。他就到洛杉矶的汤姆布拉德利国际航站楼的柜台去拿，结果就真的拿回了自己4年前丢的那副耳机。为了证明这件事情是真的，他就在网上贴出了航空公司的这个截图，就是邮件的这个截图。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他拿到这个耳机的时候发现已经没电了，那肯定是了。他充上电之后呢，竟然还能正常使用。所以呢，他自己也在网上开了一个玩笑啊，就是很有名的叫段子式的总结。他说，如果你在飞机上丢了东西，可能呢，只要等一个完整的世界杯的周期就能找回来了，就是你上一届丢的，这一届说不定就能找回来了啊。这个网友很有意思。像这种类似行李遗失啊，并不少见。根据全球航空运输行业的统计，大约每1000件的行李当中，就有大约6件会出现处理延误或者是错误。到了2024年，全球一年被处理不当的行李数量大约有3650万件。这个比例看起来虽然是差不多的，但是因为现在坐飞机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总数呢每年都在增加。那也有行业机构去估算说，航空公司每年呢大概要花20亿美元来处理这些延误或者是遗失行李的相关问题。但是对旅客来讲的话，一旦真的丢了，那往往就是个人的损失，也是很难完全弥补的。专家也解释了，他说其实行李遗失不一定完全是机场的问题，像美国航空、联合航空这些大型的航空公司，因为是枢纽机场，客流量比较大，转机的时间又很紧张，它就更容易出现行李延，就是误送或者是延迟的情况。航空公司一般会用这个条码或者是无线射频来识别标签，追踪行李。那如果行李真的找不到，就会先送到中央处理中心，再由工作人员慢慢核对。有些呢还会被送到地区或者国家级的失物招领中心登记。整个的过程呢，有的时候可能要花好几周，就是1-2个月了。所以专家呢也建议旅客，如果遇到行李遗失，一定要坚持追踪，不要放弃，尽量提供更详细的信息，这样呢会更容易找回来。比如行李的外观呐、特征啊，里面都放了什么物品等等。另外，也有旅行服务公司的负责人提醒，如果航空公司没有及时回应，旅客要保持记录清楚，保存好所有索赔编码和沟通的文件，同时可以通过多个渠道一起去跟进，比如行李服务部门、客服中心、机场失物招领处这3个部门。最好都能去登记一下，不要只等着一个窗口。那如果行李最终被正式认定为遗失呢，也有可能获得赔偿的。一般流程是先向航空公司提出索赔申请，详细说明行李内容和价值。也有专家提醒说，发生遗失后啊，要第一时间去机场柜台报备，拖的时间越久，这个处理的时间就会越长。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要告诉航空公司行李的外观特征，甚至如果您自己有这个定位器，比如类似追踪器的数据也可以提供。有些情况下呢，还可以拿到一定的生活补偿，比如说买衣服的什么临时补贴啥的啊。不过补偿的这个金额，它是会根据航空公司和地区不同有所差异的。根据国际航空旅客权益相关的规定，遗失行李的赔偿金额大致的范围是在1500多美元到3500美元之间。猫卡前面讲到的那个球迷的故事啊，看起来就是真的很好笑，但是它确实也是一个很真实的提醒。有些东西丢了，好像也不是立刻就没了，对不对？只是晚一点，或者是就是有被找到的几率。现在就是世界所有的事情感觉越来越快，那也是越来越方便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遇到那种不知所措的这个瞬间。这个时候呢，如果刚好有人愿意停一下，帮你一把，事情好像就没那么难了，是不是？ 那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